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来到我们的第83期，
欢迎大家。
那在本期播客的开始，要感谢我们的客户，谢谢西门子洗碗机和亮蝶洗碗机洗涤剂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西门子是大家家喻户晓的电器品牌，特别是它的洗碗机。我当初装修北京的新家的时候，在买电器的时候，第一件事儿就是买西门子的洗碗机，因为当时在我的脑海里，说实话都想不出第二个值得去买的洗碗机品牌。我自己的使用感受是啊，西门子洗碗机确实是把德系产品很严谨的匠心精神带进了厨房，毕竟这个品类他们已经深耕了62年了。而且更难得的是，它针对中国的厨房做了很多专门的研发和优化，在中国也已经连续12年销量第一了。所以也要很感谢毕业生让我们接到了本身自己就很喜欢的品牌。还有与西门子洗碗机搭配使用的是全球销售额第一的洗碗机洗涤剂领导品牌亮蝶。亮蝶呢是和第一台家用洗碗机一起诞生的专业洗碗机的耗材品牌，我自己也在搭配使用，非常的好用。这个品牌也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有极致的洗涤专业性。亮蝶洗碗机洗涤剂也是洗碗机效能得以完美发挥的最佳搭档。
我们这期实在是和品牌太有缘了，因为说到洗碗机，我当时买家电的第一件事情也是买洗碗机，而且也是买的西门子。因为我觉得洗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痛点，洗碗是我最讨厌的家务，就没有之一。所以我们借着这一期的赞助呢，也很想和红红和大家来讨论一个我们之前没有讨论过的问题，就是我们无数次的播客大家都聊到一个结论，是人类其实是需要劳动的。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家务，像比如说洗碗或者日常的一些收拾屋子，有时候做饭，就是会让我们非常的倦怠，非常的消耗。但是我又观察了一下我的父母，我的爸爸是每天三顿饭几乎都在家做，我请他出去吃，他还说他不要下馆子，他就要在家做饭，就是跟我完全不一样。然后他们对我最经常的唠叨就是，你为什么又要吃外卖？你为什么又在外面吃？你为什么不做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跟我们的父辈这一代很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所以这一期我们就想来聊一聊时间的效能感和家务的这个事情它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冲突啊。但话又说回来，爸爸可能非常喜欢做饭，可能是不是和你爸爸是四川人有关系，就是比较习惯在厨房。但是确实我一想到做饭，马上联想到春节，我就想到了一个很典型的场景，大家要注意一下，一到春节就消失的妈妈们，这些家务很明显都是妈妈们在做。我在春节的时候回到家里面，基本上就是无论是我是回奶奶家还是姥姥家，基本上就是小孩儿、老人还有男士们在屋子里面嗑瓜子儿、聊天说话。妈妈们，比如说我的姨妈、姑妈或者我妈，就是都要在厨房里面围着在那里做饭。他们不知道是不是享受，但是就为什么一到春节的时候，这些家务反而都是妈妈们在做。而且杨一，你不是说到你不喜欢洗碗吗？我第一不喜欢洗碗，第二我也不是很喜欢烹饪那种比较油腻的菜，我觉得它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家务的消耗。但是其实这种很多的消耗的家务是被我们上一代很多的女性还有我们的妈妈们去承担的。
你说的是一个好典型的情况，我觉得甚至是有一个南北差异，或者是四川省和其他各个省份不同的差异。因为在四川地区我觉得是比较平均的，甚至在很多家庭里可能是消失的男性们，就是可能是在我们家里可能是我外婆还有我的妈妈、我姨妈和我们在一块儿吃瓜子打麻将，然后每一次真的要做饭或者是做一些家务，就是之前是外公，后来就变成我的爸爸、我的姨父。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南北差异的情况存在，但是确实大部分地区应该都是女性承担家务为主。但我们今天也想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还是有这么多的家务不是男性就是女性，不是女性就是男性，所以最后这个时间我们花在这上面可能有时候和性别无关，就是有这么多的家务要做，不仅是洗碗了，还有打扫卫生，很多很多这些很杂的事情。 我想可能在上一辈的眼里，他们相对是比较习惯的。那又落回到我们自己身上，特别是我们在大城市里上班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非常时间贫穷的困境，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我经常在想，父母怎么会每天有那么多时间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当下的很多的年轻人，或者尤其我们很多的听友和毕业生，都是面临每天在上班，而且大家都说其实工作占用了我们特别多的时间。就像杨毅刚才提到的词，也是我自己之前读的一本书吧，就是时间贫困。就明明一天都是24个小时，但是你看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他们好像又可以在大厂工作，我们的父母也是工作的，还可以带娃，还可以带我们，他们还有时间休闲，也有时间就是准备很丰盛的年夜饭，也承担一些家务。但是好像到了我这里，就真的觉得我算上早晨的通勤，尤其是在之前那段时间上班的时候，我甚至连给自己好好做一顿饭的时间都没有，就觉得从睁开眼睛就已经在准备工作了，然后晚上回到家只想点外卖，再躺在床上刷一刷手机。这一周其实就过去了，我们也可以稍微的说一下我们比较典型的面临的这种时间贫困的问题，而且后面我也对当时的那种情况做了很深刻的反思，我们再来拆解一下这背后产生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小观察，其实真的不是时间的问题，很多时候是我们能量，都要追溯到我们之前几期的能量管理和精力管理。你不是时间不够用，你是因为被太多的琐碎碎片化的时间和信息流和事物把精力耗光了，还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我的情况可能和红红稍微有一些区别，我当时在大厂的时候，我们俩的工作状态不一样的地方是，你因为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上班，而且你在金融行业里你要开早会。哇天哪，我真的不敢想象我如果开早会会是一件让我多么崩溃的事情，因为我一早起就是确实是毁一天的。所以你本来要开早会，而且我理解那个早会一定是在开盘之前，所以你应该是7:30或者8:00，
7:45，
对，所以你那么早就要出门，如果你再晚归的话，你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来做这些比较琐碎的事情。然后我跟你不一样的是，虽然我不坐班，但是我会出差呀。我记得我最苦的一年，最夸张的一年，是我有一个项目一直很持续的在天津，有1到2个都在那里，所以我基本上所有的工作日都在天津，而且最夸张的一段时间是几乎一直在天津，我只能每半个月高铁回北京一趟，就待那么1天半的时间，1天半的时间我就要处理我半个月的行李箱，洗衣服，然后打扫卫生，然后洗完换上一波这个衣服，装到行李箱，睡一觉，然后又该走了。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在北漂这个环境下，对于我们这种打工人来说，而且是在刚工作开始工作强度比较大的打工人来说，工作加上通勤加上很多下班之后的加班或者是被侵占，导致我们的时间越来越被挤啊，也导致我们的状态越来越被挤啊。我觉得甚至在那段时间，我真的是洗个衣服或者换个床单被套都让我感觉非常非常的消耗。但我们其实并不能让自己长久的在这一种状态里，就是连最基本的这种生活琐事如果都让我们感到消耗的话，其实我觉得其实是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做一些改变的。
但是你知道吗杨一，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你一直出差的那段时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觉得洗衣服换被单都消耗的时候，你那段时间自己的状态怎么样？就是你工作能完成得很好吗？
简直是太糟糕了。我回想起那段时间，当我所有的这种最基本的生活都被挤压的时候，那段时间工作状态真的不好，我觉得是一个过度消耗的一个状态。
这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聊的能量管理，就是当你处于一个很低能量的状态或者低唤醒的状态，我们的心力已经耗竭了，没有给自己一天的主线排好序。那我特别能够理解杨一的，就是当我陷入了这种盲目的麻木的状态的时候，当我没有时间做家务的时候，如果我没有时间洗碗了，我没有时间换衣服换被罩了，那段时间我的工作一定也不在一个好的状态。并不是说我的工作多到就是大家都非常的需要我，我在工作上完成的很好，我的项目又进展了，反而是工作上也拖延，结果也不好，整个人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不想去运动，拖延和暴食，而且就会觉得自己更加没有时间去做家务，这反而是一种有点负向循环的感觉。 然后我再对比一下我现在的状态，其实我现在的很多的工作是比之前那段时间也要忙的，有每天很多的事物，但是如果我们能拆解一下你每一天的工作，无论是你日常的工作，它就是你今天要完成的主体性的事物，还是一项家务，它背后能够给我们身体和心灵或者价值感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的时候，它其实是很容易被排序的，而且彼此之间还能够相互的充电。但是如果当这个环节没有做好的时候，就是这件事情也消耗，那件事情也消耗，工作也让我觉得累，家务也让我觉得累，这个就是我特别想说的，现在很多的人都会陷入的一种时间的危机，它其实是一种有点失去了节奏感的生活状态。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我觉得也是被归咎于社交媒体，还有现在我们太过于及时的碎片化的信息，所以我们会被来自工作，你想现在随便一个微信就可以把你的工作无缝的给你拆成每分钟每个小时你都可以马上被打断。昨天晚上我在和我的两个朋友吃饭，昨天是周末的晚上，我们一边吃饭，他突然就说，哎，我们领导给我来了一个微信语音，我要接一下，我们领导给我一个电话。或者是说家庭有些事情，现在家庭有很多的微信群，就是大家被庞大的算法和系统各种任务和信息流不断的切割，一会儿来了通知，一会儿来了会议，一会儿及时回复。如果你不把它做一些分类的管理折叠，还有去拆解一下它背后的价值的话，我就会发现我的时间就不再连贯了。当它被变成无数的碎片的时候，我生活的节奏就会变得很混乱，很不自然，我整个人的效能感和能量感就会没有电，非常的无序和失序，我既干不好活，我还暴食，我也不会好好给自己做饭，更不要提刚才你说的做家务、拆快递、换被罩了，我真的做不到。
就虽然毕不了业是一个偏主打职场的播客，但其实职场这件事情我们在里面有多少投入和我们总体的生活状态还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这一期是真的也想把工作之外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因为工作之外主体我们就定义成叫生活，当然生活里面可能我们会有家庭生活，或者我们有单纯的家务，当然我们也有红红说的这种碎片时间被侵占的我们不自知的这种垃圾时间，所以我们就很想也用这个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视角，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这个时间我们到底一般怎么去分配。我们在这个开年的第一期聊的那个把个人过成国家，用这个 GDP 三驾马车的视角，大家觉得都非常有趣啊。我觉得我们的听友应该还是挺喜欢这种以理性决策为主的这种经济学视角，所以我们这一期也是用一些小的概念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我就先提一个，我们这一期可以把自己比成一个小公司，因为我们每天的24小时是固定的，假设我们就是一个生活有限公司，我要去分配我的睡觉、我的生活、我的这个工作，我们这样很大的一个板块，那其实你愿意花在工作之外的时间，你愿意花在哪里？比如说花在家庭、花在家务，或者花在兴趣爱好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能大家不同的年龄阶段答案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年轻的时候肯定是工作更多，可能每天会有14个小时，然后其他的时间是睡觉吃饭，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属于自己的可能一些家庭生活。然后在这里面，如果我真的去拆一下我在生活里、我在家务劳动里、我在这种劳动里花了多长时间，红红你猜一下。我跟你说，我每周最多花不超过3个小时放在这种日常琐事上，你想想那段时间我的生活应该质量多么的差，每周只有3个小时，意味着我只有一点点时间去洗衣服、收衣服，我甚至连打扫都是没办法，只能找这个阿姨来做。
是你现在的状态吗？
是刚工作时候的状态。
哦，对，吓到我了。就是因为我刚才在听你描述那个状态，我有一点点的被 shock 到。就是如果你每周留给做家务、洗衣服、收衣服的时间不足3个小时的话，你就想一周不到3个小时，你这个公司留给维修、留给内部管理、物业清洁的时间，平均到每天20分钟或者25分钟，
差不多差不多。
这个有点太少了。
你想3个小时就是洗衣服、收拾衣服，然后做一下清洁，因为日常如果是穿衣服，那个算到上班通勤的时间里，就真正打扫屋子呀、洗换衣服呀、什么换个被套、打扫房间，或者是整理整理，真的是不到3个小时，我觉得是非常可怜的一个状态。当然现在肯定是工作、生活、家庭是会有一个 balance 的，因为我记得你有一段时间还夸我在北京就老做饭嘛，那段时间 你说这个有家庭才会这么幸福的去做饭，不然的话根本不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嗯，所以我还蛮好奇的一点就是啊，就是你说之前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是因为工作变得事物少了吗？还是你有能更好的去掌握了平衡家庭啊或者工作之间的这个能力？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就我对你的了解，你整体的工作量是没有减少的，但是你应该现在留给比如说做饭呀、整理衣服，包括你养猫的时间，你现在一周平均下来有多长时间？
我觉得现在得有个10个小时吧，还是不多，但是确实你从3个小时拓展到10个小时之后，就会变得相对比较从容，就主要还是洗衣服、收衣服、打扫还是会交给阿姨。但是在北京的时候，我周末就做一顿饭，或者我做两顿饭，或者我再养养小猫，就总体来说我肯定花在这方面的时间是偏少的，因为我本身不爱做家务，最讨厌洗碗。但是我这样 balance 之后，平衡之后，我其实觉得我的身心确实相对是更愉悦的。
那我想知道的是，你是怎么做到的 balance 呢？因为你之前是没有时间，你每周只是不超过3个小时，那你现在的这个10个小时是怎么多出来的呢？
我觉得这一点啊，真的是经济学有一个小小理论帮助了我很多。就是在原来那个状态里，我觉得我不是没有说去挤时间，是我觉得它很不重要。当我觉得它很不重要的时候，我就把它挤压到一个最小的决策或者说最短的时间范围里，我以为那样我是 OK 的。我多出来的时间我可能就躺着了，就像红红你说的，打工人的一天一到家我立马我就躺下。如果我工作到10点，我一定会报复性的玩耍到11点半。如果我那天熬夜加班到1点，我可能会报复性玩耍到3点。但其实那个报复性的时间我以为是让我舒服的，但其实那个对我自己来说效用很低。但我觉得成长之后，每个人就会找到他更好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状态就会帮助他去做选择。因为当我们下班很累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去做选择，其实我们的大脑都会去为我们做计算，就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是让我爽还是不爽。让我爽我就去做，我以为是正的效用，我就去干了这个事情。让我不爽我就不做。就是其实我们面对每一个哪怕是很微小的生活决策的时候，大脑还是有一个机制在计算的。这个计算的机制就是我们当时做这一件事情给我带来的总体的满足感和幸福感。然后这个当然如果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说就是效用，效用的这个英文单词是 function。 然后 function 呢在经济学里有一个函数，就是 F 括号 ABCDEFG 然后这个 ABCDEFG 呢，它的意思就是由 ABCDEFG 决定了我的这个效用，也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给我带来的总体的满足感和幸福感。那当我们这个年幼不懂事的时候哈，这个 function 括号里面就是爽爽爽玩玩玩效用就最高，但其实是不对的，因为那个会导致能量更差。那成熟一点之后就会知道，我的这个综合的效用其实是取决于我有事业，同时我家庭稳定，同时在家务上我做一些适度的精力和节约，但是我可能也会稍稍分配一点点家务，为我带来一些小的个人空间和一些这种生活的仪式感。当我们的这个认知稍微有些提升之后，我们自己的效用函数可能是有一些进步的，那我就会去花这个时间，最终我还是会确实花了这10个小时的状态会更好。
就联想到了我们之前的能量管理的那一期，你还记不记得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是最没有能量的？就是他现在的没有价值感、没有正反馈的状态中。所以杨一刚才说的效能函数就是我总结出来的，为什么我当时总是感觉自己没有时间做家务，但是现在有时间做家务。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为什么觉得时间不够用。其实我们不是时间不够用，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时间障碍和感知的紊乱。就是在我刚开始，包括去年，说到这里我又想到了一件趣事，就是在去年有段时间状态很不好，我们两个有在播客里聊过，我是说那段时间也是刚辞职出来，在直播，在做自媒体，就每天会收到很多的快递，当时我整个的家庭环境已经很不舒适了，我要拆好多的快递，我又没有时间拆。那个时候我给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回家已经很晚了，我没有时间做饭，没有时间打扫， 但是当我在这样的一种感受里面，就是我的环境已经很乱了，我吃的又不健康，我的工作量同时很大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整个人越来越消耗，越来越消耗，我没有更多的精力能力去社交了，我也没有更多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了。那个时候我们两个聊，其实杨一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个阿姨呢？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时间去外包一下呢？因为当时有我们毕不了业的听众，还有我的社交媒体上的观众吧，就说观众，他们就发现正好有个毕业生给我留言，他说诶，听完了杨一建议红红找一个阿姨来收拾，就在红红的 vlog 里面看到了，红红真的请了一个阿姨在后面打扫房间。我说是的，就是因为听了杨一的建议，我开始学会把一些我实在不愿意做的事情外包出去了，这个就产生到了我们效用函数的分类。刚才杨一提到的效用函数是我的效用不能只有爽爽爽，不能只有工作，我要有健康，我要有价值感，我要有和亲密关系相处的时间，这些其实都是我的效用。所以当我回头看我的效用函数的时候，我发现除了工作本身，我是需要让自己烹饪食物，我现在每周都会发一个吃点 vlog， 就是给自己做好吃的食物的这件事情非常的滋养我。我每天早晨哪怕花时间给自己磨个咖啡，做一个滑蛋，我现在滑蛋已经做到出神入化了，还要打开我的烤炉烤一个法棍，就是这样的时间我用了，我喝着咖啡我会觉得我今天一天很有效能感，很有价值感，我会很幸福。包括我很喜欢晒被子换床单，因为我用了很香的洗衣凝珠，那个洗衣凝珠洗完了之后从烘干机里拿出来，那个香香的味道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种幸福感被包裹。当我为这些家务的劳动赋予了价值感的时候，其实我的身心是愉悦的。当我的身心是愉悦的时候，我发现我今天一天是有时间有精力，我们不是没有时间，只是没有多余的精力了，我有精力把它做完，并且不影响我日常的工作。但是同时还有一些我必须要说，就是我真的爱不起来的一些家务，比如说擦地，比如说洗碗。就是刚才杨一说到，就是春节期间我就说我不太喜欢油腻的东西，我做饭也不喜欢做油腻的东西，洗碗就是我也不喜欢在洗碗池里感受那种油油的感觉，所以我就采用两种方式，要不然我就外包，要不然我可以让家属帮我去做，或者我们采用一些科技啊或者洗碗机的东西，它其实都是一个效用的函数，我怎么样付出一定的成本把给我留下最大价值的东西保留。那如果对我没有价值只有消耗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付出一些经济的成本，但最终让我的这个效用函数最大。
是的是的，我发现一个好有意思的点，就是红红不想要去擦地，然后他就把这个事情交给了他的队友，假设对方也不喜欢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效用函数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我自己和我对象，你和你老公其实不拥有同一个效用函数，我们和我们的父母效用函数也非常的不一样。
我也想说这一点，就是每个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所以开篇你说的时候，父母们很喜欢给孩子做饭，是因为他在这个做饭里面享受到了他自己给大家做完那顿饭，看着孩子们吃子女吃的那种成就感，还有那种被爱包裹的感觉。所以他的效用函数和我们做饭的时候自己做自己吃，也没有人分享，没有人给你夸夸点赞的效用是不一样的。
是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在大城市里时间对我们来说是相对宝贵的，可能一些小小的金钱付出是不宝贵的，所以我们非常倾向于一些很不喜欢做的事情就直接外包出去。但可能对父母来说，他们骨子里还是有一种现金节约，还是有一种家务就应该自己做的一种很家庭的仪式感。所以其实在相对小一点的城市，我们的父母他们可能真的是每一餐饭他就是想要自己做，他可能有这个钱他不想要阿姨来，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这个自己做饭的家庭仪式感，另外一方面他会觉得这60块钱80块钱我为什么要花，我自己干了就行。本质真的是因为我们本身的时间效用不一样，大家获得快乐愉悦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和父母没有办法共享同一个效用函数，所以其实有时候他们经常拿自己的这个一些例子来说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奏效的。
对，但是说到效用函数，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效用函数。我说到我和我队友的分工，正巧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巧了，他是完全不喜欢做饭，但他真的很喜欢擦地。 就是我都没有要求他，我就说你不要搓那个地了，那个地都秃噜皮了，我们家的地没有那么脏。他一天如果是周末的话，他能早晨擦一次，晚上擦一次。我不知道他在擦地是不是能够进入心流啊，但是这是我们两个的像效用函数正好匹配了。但是说到这里，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家务都主动的把它包装成有价值，把它美化，因为确实在现代的很多的家务的这种体系下，尤其是在现代的家庭结构和家庭体系下，刚才杨毅又说到我们父母那一辈人，他们又很比较舍不得花钱，有很多很多的隐性的家务劳动也在我们的效用函数里面成为了很厚重的成本，而且是不被尊重的，没有办法被计量的成本。而且这些成本说实话很大一部分的程度是被女性而承担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一些女性主义，为什么女性在家务里面很多的这种隐性的劳动付出是没有办法去计量经济价值的。你说在一段婚姻里面，男性他有更多的工作，他比女性挣得更多，他回来之后会说这个家都是我养的，但是很大的一段程度就是这些复杂的琐碎的隐性的家务，你要做饭，你要洗碗，你要擦地，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你要操心孩子的学习，这些是没有办法被直接计量的，但是他们背后也是有经济价值的。那这个效用函数应该怎么分？我想再说的更加的严肃一点，它某种程度上一定是会影响婚姻和结婚率的。因为如果都是两个效用函数，当一男一女走进婚姻要结合的时候，女性就会发现我资产减值了，我明明自己一个人，我可以养猫，我可以喝咖啡，我可以健身，我自己也可以养活我自己。因为在现代社会男女平等下，女性更多的平等是我们在工作上平等了，我们要在工作上同等的竞争，我们要在工作上做到男女平等。但是回到家里面有两层，第一层就是还是会默认女性要去承担更多的家务，还有一种就是女生她又觉得男生干不好，这个可能是更深层的生物学和心理进化的原因啊。因为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上，我还特地去研究了一下，我们女性就是会因为生育的原因进化出了对后代更强的感知力和焦虑感。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在工作的时候认识的那些职场女性，她们同时又是妈妈的这些人，会经常抱怨自己时间不够用。她说我得带孩子，我得带孩子上这个班，我得给孩子做饭。我说那你就让男生去做，你让丈夫去做。他们说哎呀他干不好，我还不如自己干。真的，这个就会产生两种，就是第一种是有些时候男生就是不想干，会让女生承担很多。还有一种是男生想干，但是他们干不好，他一干又被说，然后他就说哎，那我就直接不干了，反正你又骂我，我一做就挨刺儿，那你就做吧。但是女性的这个效用函数的这个成本就会加得越来越高，这也是一种经济学上的状态，这就是一种博弈，这就是博弈论呀。就是女性在这种不让男生插手的过程中，她也获得了某种掌控感，但与此同时她获得了成倍的家务的隐性的负担，她也失去了自己的很多的时间。男生呢，就是会被女性比如说骂，会承担一些焦虑，但是他乐享其成，他就躺下了。但是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进入婚姻和家庭，当这种隐性的家务劳动成本没有办法被很好的分配的时候，那尤其是对于女性，她就会发现她进入婚姻之后生活质量下降了，意味着自己承担的责任变大了，但自己只享有了很有限的权利。所以我会觉得在这样的很繁重的隐性家务，尤其是对于双劳动或者说是两个人都是要有工作要在外挣钱的这样的一对男女来说，那婚姻对 女生而言就变成了某种风险资产。那对于男性来说，如果他结婚了，那他多了一个帮手，生活变得更稳定了，这个其实叫他的效用函数资产，他效用增加了，资产增值了。但是对于很多独立女性来说，结婚意味着你要让渡大量的自由和精力去补贴家庭，那这个对于女性来讲简直了。所以我也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啊，女性反而对婚姻的态度越谨慎。我也是那天刷社交媒体刷到一个帖子，她就说妈妈让我找对象了，但是我第一不想找个爹，我还得崇拜他，我还得表扬他，第二我也不想找个儿子，我还得照顾他，但是我发现我身边不是爹就是儿子，所以我选择不找对象。就是不是我们不需要爱，而是结了婚之后因为这些不被看到的隐性劳动，它 背后有太多的成本和经济价值了，让我觉得这个婚结的没法结。它其实也是一种社会性结构性的问题。
这件事情啊，就是越来越多的独立女性，特别是经济能力相对好的女性，不进入婚姻这件事情，反而是大家变得更清醒，反而是大家对自己的效用函数它更有认知了。因为像你说的前面那种情况，在婚姻里可能女性更多的会有一种我和你成家了，我们组建一个家庭，我要去为家庭奉献。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的是，其实有时候对于老公和老婆，对于男性女性来说，有时候大家的效用函数甚至是冲突的，就是可能他们默认他们是需要为家庭奉献甚至是付出的，他没有把自己个人的这个效用函数单独拎出来稍微做一下计算。在很典型的这个婚姻关系里，对于男生来说，他就是有事业有钱有老婆有小孩，他还不用做家务，对他来说他就是什么都有了，在家里他不用付出情绪，也不用付出更多更多的时间去做家务，又会直接忽视掉女性做这些事情对于他们本身花出的精力成本和伤害。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说的有些独立女性不那么愿意结婚的事情，反而是一个好的进步，就是大家能够去拆开来看我的效用函数到底是什么样，我在婚姻关系里我的这个 F 我的这个 function 后面到底框上哪些内容。比如说我也要事业，我也要家庭，我需要我的丈夫和我分工，我需要我的丈夫和我是一个整体的一起来看待大家的效用，在大家的效用真正冲突的时候，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解决方案。我觉得好的婚姻一定是冲突的部分大家一起解决，而不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默认，就是默认女生要做这些，男生做这些，这样只是女生的这个效用无止境的为家庭和为男性做这种牺牲。
对，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的是隐性家务、隐性成本。之前它就像一个社会制度的一个黑箱没有被看到，但是其实我们把这个隐性的家务、把这些隐性的成本拿出来亮开了看一看，它是有经济价值的，它也能够放到我们效用函数的成本项，其实是可以被解决的。因为如果我们就进入婚姻，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啊，他如果一直在承担很大一部分的家务劳动，而且家务劳动他不仅仅是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消耗我们的时间，我也去做了一些功课啊，就是看不见的家务它肯定有经济价值。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说的妈妈们，尤其是北方我看到的妈妈们会做饭洗衣服拖地，它其实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累人的是那些看不见的管理工作，它也消耗了大量的时间，消耗了大量的隐性的经济成本。比如说我在一个家里面，很典型的例子，洗发水快用完了，要不要买？如果这个家里面有小孩，孩子下周要不要打疫苗？或者比如说现在快春节了，回老家，诶，我要去哪家？我要去哪里去维护亲戚之间的人情往来？这种事情说实话，我们如果每个人都是一个公司的话，这个在公司里面叫项目管理啊，这是项目经理的活，他是需要专门高薪聘请一个经理来做的。所以他不仅仅是家务的体力劳动哦，还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和情绪劳动。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公司的话，我除了我满足我自己的效用函数，那这个小家庭因为结合产生的多余的家庭成本，甚至是刚才我说的这些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和情绪劳动，就一定要被看得到，一定要被真正的放到秤上面来量一量，两个人一起承担，其实也是很好解决的。不然我们就均分，要不然就是拿出一部分共同的资金去把这样的一部分劳务外包，也是一种选择。总而言之，就是它一定要被计算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效用函数中，而不是就装傻装作看不到。
是的，但红红你说的那些琐事之外啊，真的确实还有一些假设这个家庭有了小孩之后的这个管理可能角色就会更重大，不仅是小孩怎么接，小孩怎么培养，怎么陪他去学钢琴或者学足球，甚至是怎么样去管理他的教育，在很多时候父亲其实也是缺位的，所以这部分女性的成本确实极其之高。我甚至有时候觉得假设真的有一天这个家庭就是要分崩离析，因为我们看到经常很多有电视剧或者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都说妻子积攒了足够多的失望，可能他会选择离婚，但是在真正离婚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婚后的共同财产来去分担。其实我觉得只是拿一半，或者是假设这个男生挣钱能力不够多的情况下，其实整个 这种经济对女性的补偿也是极其极其之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每一个女生在真正进入婚姻之前，大家确实可以先把自己单拎出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效用函数到底是不是 function 的，然后可以在婚前我们先做出这样的一些考虑和选择，我们再去进入到这种婚姻关系里去保护自己吧。
没错，我又想到了一个情节，就是完全和杨毅刚才说的那个点对应上了，就是在结婚的时候女性会一味的忍让，就是当她受不了的时候她可能会提出离婚，还是要回到效用函数，这些隐性的成本隐性的账真的要警惕。我们在前几期的播客不是 cue 到过山河故人吗，我们说爱是牵挂里最痛苦的部分，我又想到山河故人那部电影里面张艾嘉演的，她好像找了一个是外籍的老公，好像是加拿大人吧，就是他们两个离婚了，离婚了之后再谈离婚协议财产，那个人就和他说，你在离婚后的这一年住在了我的公寓里面，然后这个水费煤气费电费是多少，我要和你分，就是在那里算账单。张艾嘉当时就在对面听的就是满脑震惊，眼睛里面含着泪，他说，那这么多年你打棒球脱下来的臭袜子，你每天和朋友们聚会到深夜，那些酒瓶子，你吃完的那些披萨，那些外卖都是谁帮你收的，这些地毯都是谁清洁的，你的这些脏衣服臭球衣臭球鞋是谁写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女性在家里做的再多，在宏观的经济角度看你的产出是零，但男生你都不说，我们只是说这个男女也有可能在家里面是反过来的，也有，就是但是啊，如果在外面挣钱的那个人，我们不说他的公司挣多少的钱，他只要出去送个外卖，就是哪怕赚的不多，那也是实打实的货币的收入，他就造成了家庭内部的一个话语权的倾斜。那因为货币是通用的符号嘛，它是一种权力符号，谁拿回家的货币多，谁的声音就大。那这个时候承担了更多隐性家务琐碎家务的那一位，他往往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因为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的琐事，导致他在工作职场上投入的精力受限，他的收入又会更低，收入低了又反过来会被家庭分工认为你的时间不值钱，于是理所应当的又承担了更多的家务。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精密的经济学的陷阱，就不是说我们故意要欺负谁，而是资本本身这个逻辑就是很冷酷的。所以就像刚才杨毅说的，假设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公司，我们进入家庭之后，这个公司合并了之后，那它的这个运转成本也是需要由家庭成员共同去消化的，所以这个显性的成本的账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隐性的成本的账都是要把它提出来共同去算一算的。
所以我们每个女性真的在进入婚姻之前都可以自己用这个效用函数算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幸福和我们自己的成本到底是多少，这样对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种保护。那当我们真的去面对父母催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拿出来这个效用函数说，我们的效用函数是不一样的。对父母来讲，可能女孩子或者我的女儿结婚了，对她是一个正效用，但是对我自己来说，这个婚姻告诉我的隐性成本到底是多少，对我来说可能是负的。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家的效用函数，不管是老公老婆男女还是我们和父母，他可能都有一个地方是冲突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先对我们自己做一个非常清醒的认知和保护，然后我们再去和父母或者和我们的对象共同创造这个家庭的更好的一个效用。那大家在一个幸福健康的家庭里，大家就是可以把这个效用单独拎出来，就看比如说在红红的家庭里，红红天然就喜欢做一些饭让她心情很愉悦，她的战友很喜欢擦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效用函数就是互补的，一点也不冲突的。但是在有一些家务方面，比如说大家都不喜欢洗碗，那个这个时候幸福的家庭当然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分担这个成本，外包出去或者是上一些科技的手段。那我觉得对于洗碗之间我最讨厌的事情来说，确实在厨房里最得力的助手就是一个洗碗机，比如说我们这次的赞助商西门子洗碗机。
哎，说到这个，我家里面就是洗碗机的忠实的受用者， 因为我在有几个很好的朋友，我们是很喜欢搞一些家宴的，就是大家在一起。我们有个好朋友就是越野跑认识的，我们都叫他聪神。在我刚搬家的时候，我们就组织了一次家宴，你知道吗？他说不用做，我说请你们出去吃，因为我做的饭没有很好吃。他就是做饭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大大的效用，他提着半成品的鸡，提着他买的樟树港辣椒，提着他买的湖南的丝瓜，来我们家做了一顿丰盛的家宴，是来我们家做的。然后结束之后，真的那个锅碗瓢盆他也是不喜欢洗的，
太多了，
对，我就直接放在洗碗机，就会发现大家在这里面都收获到了效用，我吃到了好吃的饭，我的那位好的朋友他在做饭的这个劳动过程中也享受到了被认可，享受到了自己的那种成就感和价值感，就是好像没有人受到伤害。但是说到这个，我就一直也很想给我的长辈家里面买洗碗机，你知道吗？但是我一跟我妈说，她就说不会用，太麻烦了，她说就那么几个碗，我戴个手套一洗就行了，你这个程序又很复杂，最后就还是自己用手去洗，用这种很传统的方式去洗，而且各类锅碗的油污和脏东西也不太一样，还得教他们去记住各种洗碗的模式，就有一点点费劲。
哦，但是其实红红你说的这个问题，现在的科技下真的确实完全不用担心了。可能在10年前洗碗机刚进中国的时候，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洗碗模式，但是现在咱们不是有 AI 了吗？所以现在的这个西门子洗碗机都是有 AI 帮忙的，它有一个 AI 质感油污探测的功能，大家根本不用去琢磨应该选哪个程序，它自己已经进化到可以去判断这个盘子上的油污有多重，然后它自己去匹配一个合适的洗法。像我自己的时候，有时候煮一碗面就两个碗，它就用一个快速省水的模式。如果我做了一个像你这样的家宴，因为我周末就很喜欢做个什么四菜两汤，锅碗都很油，它就会用一个更强的模式来洗，就全自动的按一个键就可以了，特别省心。
但是啊，跟你说实话，就是要说服长辈还是很难的。我上次在我家里面吃饭，就是看到那么多盘子要洗，我就说要给他们买个洗碗机，真的，我就不说是谁了，就是被我那个亲戚教育了半天，他就说洗碗机搞不干净，你在洗碗机里倒那些粉粉末末的，就不放心吃到了里面会怎么怎么样，说了好多，就还是得自己手洗，然后用水冲才方便。其实我也能理解，就他们比较担心的就是清洁力嘛。而且我听说之前有洗碗机对沉淀了好几天的油污确实是有洗不干净的地方的。
其实现在的洗碗机的科技确实比之前有了特别多的进步，像西门子的这个洗碗机肯定是洗得特别干净的。我有一段时间是迷上了洗杯子，就是因为杯子对我来讲可能是放了2-3个星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污垢，但是用了洗碗机洗了之后特别的白净，然后就迷上了定期的用洗碗机去洗杯子。而且现在的这个洗碗机是可以实现 99.99%有的除菌除病毒，并且洗碗之后不需要立刻取出餐具，相当于这个消毒柜的钱也省下来了。当然其实洗碗机在买的时候一般也会直接给你推荐一个清洁剂，本身这个配合使用的耗材还挺多的。我最开始用洗碗机的时候呢，有这个洗碗粉、漂洗剂还有软水盐，那对我们自己来讲可能是比较好分清楚，但是对小孩啊或者是对长辈来说就比较麻烦。所以我们这次的赞助商亮蝶也专门设计了3合1的一个洗碗凝珠，一颗搞定可以直接上手使用，并且它的这个原材料全部都是食品洗涤可用的原料，也通过了中国和欧盟的双重安全认证。这个洗过的碗不管是老人还是宝宝全部都可以非常健康安全的使用。
嗯，听下来它确实是能够大幅提升我们下厨的幸福感，甚至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爱上做饭，爱上下厨。其实科技的意义就是把这些重复枯燥但是又必须得处理的事物处理好，让我们能把时间和好心情留给生活中那些更值得享受的部分，去陪伴那些你更在意的人。
是的，那现在我们也和品牌一起带来了这一期的听友专属活动。那这一期呢，西门子的洗碗机可以领取单品200元的优惠券，还有100天的免费试用，在100天内不满意的情况下可以随时退换。那亮蝶的这个洗碗机洗涤剂在官方旗舰店报暗号毕不了业购买指定链接可以减5元，而且我们这个25克的链接还有3颗凝珠可以试用，详情也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查看。 确实洗碗机是一个极大提高我生活幸福感的一个工具，因为我特别讨厌洗碗这样的一个家务。那我与此同时我也想到了，其实生活里有很多这样的完全没有价值含量的，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洗碗是会觉得快乐的。我觉得像擦地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快乐，但是洗碗有很多的油污大家可能确实不觉得。我觉得这一类我们每天要高频的、低愉悦的、高重复要维护的这一类家务，其实都可以考虑用一些科技杠杆或者劳务外包的方式来去处理。
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定义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高重复加低愉悦。那我们刚才举了一个洗碗，我再说一个，因为我们家养宠物嘛，就是粘这个宠物的毛，对我来讲也是每天都得粘它，但是并没有很愉悦。或者还有一些，你觉得哪些家务是属于这种比较低效用的，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无论是科技杠杆还是外包的方式，把它从我们的效用函数的这个成本项里面给解放出来的吗？
哎，你说的这个我也很有感触，就是因为我们家养猫猫嘛，我不仅对猫毛过敏，而且猫的那个毛可能比狗的毛在某一些季节要更多，所以我确实上了科技杠杆，我买了一个带吸猫毛功能的空气净化器，这个比什么我每天在哪儿站都要好使。甚至我觉得还有一些是，比如说像我家里买的烘干机，因为我洗完衣服之后，如果我要一件一件的拿出来，我再一件件的抱到阳台，我再一件一件的挂起来，也让我非常的痛苦。我觉得这个高频的低愉悦的环节也可以用烘干机来去替代。
哎，你说的很对，我再补充一个，就是因为在北方嘛，其实我现在有两个问题，已经不是说家务的环节了啊，但是确实是能用一些现代的科技杠杆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更愉悦。一个我想说的是全屋的智能的灯具模式，因为其实现在家里面还是挺冷的，尤其是北京现在这两天大降温，就是零下十几度。 我真的想说，我一睁眼的话，如果我不是先安了一个就是华为的那个全屋智能的那个可调控的控温模式的这个家具的话，我都没有办法从卧室走出去走到客厅。就是我可以先在 APP 上把它调节到一个比较温暖舒适的温度，我再出去。那还有一个就是烘干机非常适合北方，因为像我觉得就是高重复低愉悦的，就是没有人想在冬天拿着又湿又冷的床单被罩一点一点的把它去折开然后又去晾起来，那这个时候烘干机就还挺好的。那除了这些科技杠杆，还有一类家务我是觉得我们也可以考虑专业的人让专业的事情来做。我到这里就必须要说了，每个人的效用函数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不是我们每天必须要做的，又低愉悦的，又相对高强度，又需要高技能的一些任务，我们真的可以把它外包。比如说一些比较顽固的油渍的清洁，下水管道的清洁，或者是每个季度一次的这种深度的收纳，它是需要一定的技能性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外层的玻璃啊，或者一些比较我们难触碰的玻璃啊，这些边边角角的清理，其实是可以考虑一个季度请一次专业的维修人员来维修或者来帮你清洁的。因为这个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工作了，它不再是隐性的了，就是对于他们而言也是有效用的。我现在因为在去年我说我不开心的时候，杨一不是建议我找一个保洁阿姨吗，我现在已经和那个保洁阿姨，但是我们也没有走飞单，都还是在 APP 上下单的，但是我就固定下来，然后她大概每两周会来我们家一次。我发现她每天来我们家的时候非常的开心，因为这个对于阿姨的效用就是
很高，
工作对她也可以挣到钱。而对于我来说，我是把一些不太适合我做的，对于我低价值感的一些琐碎的东西外包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两个的效用函数都提升了。这个还给我一点更多的一点思考，就是假设你们两个组成了一个家庭，但是又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低效用函数的成本必须要做，那就是两个人共同啊，就是从我们两个的共同的收入中平摊出来一些，去买洗碗机，去买加湿器，或者用共同的成本去把一个阿姨或者清洁请回来，来共同的分担这一部分，而不是让他去强制的去非自愿的背在另外的一个人的身上。其实都是可以提高了你们彼此的效用，提高了家庭的效用。而当你会觉得更加的有价值感，更加的愉悦的时候，我们也更加有创造力，我们的工作也可能更加的有价值，我们能挣到更多的收入。而且其实在提供劳务的那个阿姨或者那位大叔，他们也挣得了劳务的收入，这个是一件提升社会总体 GDP 和效用的事情。
红红，你说到这个，我必须要和你讲一个我非常理想的生活状态，我觉得我可能很快就要实现了，因为我现在不是刚刚换了一个城市嘛，就等我之后真正的相对 settle 的一个状态里，我有一个非常想做的事情，就是我想请一个那个住家阿姨。我其实对每一顿饭都在家吃，下班回家就有这种热饭这件事情其实是有追求的，只是我现在的工作状态和家庭状态让我暂时没有办法实现，就这个效用对我巨高，所以我以后一定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去提升我的效用，而且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工作起来做事业一方面花的时间又可以更多，而且我的心情是非常非常愉悦的。但我的这个效用确实我觉得和很多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像我是虽然也偶尔爱做做饭，但我综合来讲我确实一点点的家务我都不爱做，就是一点点我都不太爱做，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还是有很多人他会习惯于把一些劳动，当然不一定是洗碗了，可能是一些偶尔的做饭或者是一些季度深度收纳，他想和收纳师一起，有些女孩子就很喜欢去整理这些东西，经营的井井有条，或者是养养花浇浇花之类的，我觉得家里还是有一些劳动是能够为我们产生一些滋养的，甚至有的人还能产生一些心流的体验，去体会那种愉悦的幸福的感觉。
对，这个就是我在之前读的那本书《时间贫困》的作者 Casey， 他其实在书里面也提到了很多我们怎么去管理时间提升自己效能的一些方法。其实里面有一点我真的认为对我很有用，就是尝试给你在做的事情付出一些价值感，赋予一些它的意义感，其实就会很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开头说大家一起在春节的时候包饺子，你包的并不仅仅是这个饺子，可能是一家人的幸福，是一家人的团圆，就是你真的能从中获得发自内心的滋养和愉悦，那它对你而言就不是一件低效用的一项劳动，它对你而言是富有价值感的。那其实对我而言，我认为我现在喜欢上了两件，你也可以把它算作是劳动吧，那第一件肯定就是做饭了，因为我在觉得我做饭的时候对我来讲是我的工作，因为我会把我做饭的过程中都记录下来，拍成 vlog 发在社交媒体上，所以我在做饭的时候我也觉得诶，我是在工作，而且还能给自己做好吃的，所以我现在就恨自己只有一个胃，就恨我们家里只有两张嘴我恨不得天天的做饭，就是你给他尝试赋予一些价值和意义。而且我现在还很喜欢浇花，在这里面我还有一些可以做的时间管理的能力，就是让时间折叠。我们不仅可以通过科技上一些科技的杠杆，让我的这个时间变得更加的有效用，或者是说通过外包去偷出来省下一些时间，让自己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我们现在也完全可以一个时间内干所有的事儿。就我现在不是也在做我的同步更新我的财经号嘛，在这里做一下预告，我在最近的半个月也一直在整理我自己的一些投资，因为杨也想让我给大家分享投资理财，而且是从零到一的。
是的，因为大家呼吁太多了。
对，我就发现我看的太杂了，就我每天在学习，我可能会听财经的播客，我可能会看巴菲特的书，我会去听很多的就是财富类的财经类的投资学的演讲，就是这些事情我是很喜欢的，然后也马上在整理要跟大家分享了。但是我现在特别享受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在健身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我都会外放巴菲特的股东大会来听，包括早上刷牙洗脸的时候你都可以去听播客，你也可以听书嘛，你在同样的一个时间你其实做了两件的事情，这个是一个时间的折叠。那我在浇花的时候健身的时候我其实都是用了这种方式，我在健身的时候也觉得很享受很愉悦，与此同时我真的收获到了很多的信息，因为如果我单纯的坐在这里听一个播客我也觉得有一点点低价值感，那如果我也花了一个小时在那里跑步或者在那里健身我也觉得有点低下质感，但是当我把这两个合二为一的时候我觉得天呀，我健身也觉得更有动力了，我听播客也听得更加的专注了，就是对我而言特别好的时间折叠。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时间折叠，就是因为北京很大，我现在通勤的时间很长，我在通勤的时间马上拿出手机开始剪视频，就是我现在不坐到那个车上我都不会剪视频了，就是这样的一段时间我本来是要从 A 地出发往 B 地的一个上班通勤的路上，我又把这些碎片化的时间变成了我一整块工作的时间。当然可能对于每个人不一样，因为有些人他会觉得眼睛不舒服，我只是说我自己啊，但是当我重拾了对这些时间的掌控感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时间的充裕。
毕不了解的听友，我觉得大家都需要来学一学，因为大家都在问为什么红红这么多精力，这么多能量，到底为什么红红可以同时做这么多事情，而且她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很成功的。我们来看一下她的这个时间折叠两个维度，第一个就是干事情 A 的时候同时也干 B， 两个呢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健身的时候是身体有一些律动，但是你的脑子是活跃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听一个巴菲特的或者说是理财的一些课程，这样你的身体和脑子全部都在路上。另一类折叠就是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又是他喜欢的，又是他的工作，不管是他一边做饭一边录 vlog， 还是说他一边做理财课他自己也要理财，同时他健身的时候他还可以听，就全部都折叠起来了，所以他是一鱼三吃了，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厉害。所以大家其实有时候哪怕在上班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在一个相对低能量的状态，因为我们可能并不一定像红红这样是偏自由职业者，他可以有这么多的自由的规划，但我们在上班的时候一些我们觉得摸鱼的浪费的时间，在那个工作强度不是很大的时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考虑用一些方式让我们的这个时间折叠起来，提高我们综合的这个效用，并且让我们的这个时间得到一些解放。
这个真的是一个让我们提升时间充裕度和掌控感的方式。就如果我们在工作中有一些低效能感的话，我觉得有两个方法吧。第一种方法是尝试给自己的工作赋予一些更多的意义，这个也是我很建议大家发展一个小副业，发展一个小的爱好。如果你在公司的工作室，因为在毕不了业的毕业生群里面也有大家在讨论，他就是负责 AI 的一些视频的制作，他会用很多的 AI 的软件，他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他学习到的技能，他可以把它平等的去运用到比如说我们的播客，每一次我们有一个播客之后，就是会有毕业生把我们这个播客的 AI 总结的大纲他就生成了，他就把它发出来了，所以他在一边听的过程中，一边通过分发播客、分发学习笔记的过程中，还吸引了一些关注他的人，一些 follow 他的人。这个就是自己又在学习，又在创造一些更多的价值，或者是哪怕真的是在垃圾的时间，就是老板在讲一些垃圾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也不是就碎片化的刷手机？我会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有一点点浪费了，我们就让自己真正的休息。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或者做一些你真正感兴趣的事情，花一些时间研究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尽量让我们的时间可以消耗，但是不要消耗到那些琐碎的事情上。不停的陷在这种琐碎的事情、没有意义感的事情，才会真正的让我们陷在时间的贫困中，因为我们就进入了一种低效能的状态。而且陷入到低效能状态的这些朋友，真的也不是因为懒惰和无能，就是被结构性的剥夺。可能因为这些弹出来的信息，因为我们所在的这种工作的环境，甚至这些通勤的环境，我们被剥夺了一些停下和感知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方式，无论是用一些科技的杠杆，无论是采用一些外包，无论是赋予你所在的小事一些价值感，还是你可以采用一些时间的折叠，都可以让我们从一些小事的过程中，你做得到开始获得意义感，而获得了意义感之后，我们本身的价值感也会提高。
是的，所以我觉得因为每个人确实效用函数都不一样，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我们主动选择怎么样去分配我们的时间，我们主动去选择我们劳动的类型，我们去选择掌握自己的时间和劳动的节奏，让他们一起为我们增添色彩，提高能力，而并不是去增添这个负担。
对的，我们在整篇可能聊的是给劳动进行分类，刚才杨毅又聊到我们要给时间进行分类，确实虽然我们一天有24个小时，但是如果我们掌握了给时间分类的能力，我们也能够去更多的有时间的掌控感，而摆脱一些因为低价值感给你带来的没有时间、时间贫困的感受。那我自己是这么分类的，也给各位的听友们做一个参考，就是我会把我自己一天的时间分成以下的几块，就是生存的时间、发展的时间和自由的时间，当然还有一块是垃圾时间，这个没有办法，就垃圾时间一定会有，但是你把它划分为垃圾时间了，你能更好的去给它分类，就比如说我这一天的垃圾时间最多不能超过2个小时也是 OK 的。那我再先按照重要的程度再去详细的阐述一下，就是我认为目前对我最重要的还是生存时间，这个无论对于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你的吃饭、你的休息、你的健康。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已经剥夺了你每天比如说7个小时的睡眠，
或者剥夺了你吃饭的时间，真的要警惕。因为无论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还是我们作为一个长期主义者，我们的生存时间是一定要保证的。那发展时间呢，我是想要给自己留足的。这个发展的时间，无论是我们学习和工作，我觉得一天也至少要有6到8个小时，这个是给我们自己加杠杆的时间，让我们自己以后能够变得更有价值，能够满足更加多的需求。那我们就是要在工作中创造价值，要在学习中提升自己的能力。这个其实生存时间和发展时间是我周一到周五一定会给自己留下来的，所以叫保证生存时间，留足发展时间。但是呢，我也想有一些自己的自由的时间，比如说我喜欢看脱口秀，我喜欢旅行，这些是我自己的自由时间。我喜欢去进到山里面去越野，去徒步，这个自由的时间是我要自己去努力争取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要做到与人的链接，享受我的闲暇。那我们就可以通过给自己加杠杆，通过刚才今天播客聊到的很多的方法去折叠，去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自由的时间。但是呢，我也想要提醒自己的一点，就是警惕垃圾时间。垃圾的时间也是今天我们反复在说的一些低能耗的、低效能的一些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说你没有意识的在刷手机，无意识的在进食、刷短视频，或者是悲观、内耗、纠结。这种垃圾时间真的会偷走我们大量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身心的能量。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在陷入垃圾时间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不如起身做个饭，劳动一下，做个家务，让我们的大脑切换一下，换新一下，让身体活动，让人唤醒。这个其实也能够为我们自己争取更多的发展时间，就把这样一部分垃圾时间给简化折叠到我们前面的那三个生存、发展和自由的时间里面去。当然注意啊，我在这里说的垃圾时间是那些无意识的刷手机。如果你说我就是今天想浪费，我就是想躺在沙滩上晒太阳，那个是我们的闲暇，那个是我们的自由时间，那个不算无意识的挥霍，那也是应该被尊重和珍惜的。
你的这个分类就真的是 echo 到了刚刚我提到的那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主动的去选择时间和劳动的类型，我们去主动掌握时间和自由的节奏，让这个时间和我们花的这个精力一起来为生活添彩，而非增添负担。你在你的这个分类里完美的就去做到了你要怎么去生存，你要怎么发展，你同时也兼顾到了你的闲暇，你也给自己有了一个小小的提醒。所以我们做时间管理，或者我们去考虑生活、家庭、工作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同一天所有人都是24个小时，我们变得更高效，变得更自由。就算我们有时候去浪费，也是为了我们的闲暇，而不是无意识的挥霍。
我真的觉得时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生命的尽头，但时间也是一项最公平、最平等的事情。你就看到这个人，无论他活得多么的精彩，他多么的富有，他最终都是要走向时间的浩劫的。所以时间也是我们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那这一期聊了这么多，也是分享我和杨一的一些困惑，还有一些生活中的感知，我们自己总结下来的，如何去争取更多的时间的自主权，去警惕和远离时间的贫困。我们虽然是像杨一提到的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可能每天要有更多的时间消耗在工作里面的年轻一代，也要主动的有意识的去夺回时间和生活的自主权，去分类，去把自己的效用变得可视化，我们一起擦拭掉生活带来的尘埃。
好的，那在本期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感谢西门子洗碗机和亮蝶洗碗机洗涤剂对本期节目的支持。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回溯一下品牌给听友带来的活动。在这里我们点击专属链接，可以领取西门子洗碗机的单品200元优惠，还有100天的免费试用。那我们在亮蝶洗碗机洗涤剂的官方旗舰店报暗号毕不了业购买，指定链接可以减掉5元。那25颗的这个链接还有3颗的凝珠可以试用的活动，详细内容呢，大家也欢迎去 show notes 查看。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感谢毕业生的支持。下一期呢，红红也会好好的回馈毕业生。这一期是红红和杨一接的比较长的一个广告，爱大家。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